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80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下面请听明慧网师父评语文章《辟谣》，此文为明慧编辑部文章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1日。师父于2025年8月31日为该文作评语。一段时间以来，媒体项目中的一些消息人士在传以下内容，不但在北美、欧洲、台湾传，也向中国大陆的学员传。这一波所传内容大致有五条，说师父请媒体同修代为与转达，针对得法已经超过20年老弟子，请注意：一、重视学法；二、不要有怨恨心；三、重视发正念、展神通；四、无论如何保住人身；五、不要被眼见为实所带动。这段消息听到的学员往往都觉得是偏得，却没有想想这和99年迫害开始时的小道消息本质上有什么两样，那种人心浮动是否也和当年类似？假经文钻的不就是这种空子吗？自以为与众不同，别人走过的弯路自己都去再走一遍，却不知别人已经修过来了，提高上去了，自己还在原地热衷执着于那些人心人情，不能从法中理性的认识修炼。上周日，美国又传出一则，说师父跟自媒体和媒体负责人开会，说有一段话可以传给学员，大意是政法随时可能结束，会淘汰一批人，包括一些修炼人，是一夜之间的事，云云。有爱听的，就有爱传的。从修炼人角度看，传这些是否很幼稚？常人还讲谣言止于智者，想一想，天上的觉者遇到这种情况会像你一样吗？老学员都知道，师父针对有普遍性的修炼问题发表经文有正规渠道，提醒热衷于传这些热门消息，爱听师父在哪讲了什么什么的学员，静下心来想想，究竟什么叫维护大法，什么叫乱法。明慧编辑部2025年8月30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同修们对写真稿更加有信心了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31日。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征稿已经开始了，自2017年我每年都参加法会投稿，开始参与投稿时我很不自信，因为看同修们的交流稿，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又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证实大法的事情，很惭愧，自己也有私心，觉得自己的稿件肯定也不会发表，写稿时思想比较复杂。但我听易师恩广播时，有的同修交流，师父总是鼓励弟子写修炼心得，师父看弟子们的修炼心得很欣慰，我想那自己也写吧。写稿的过程中，我也能找到很多修炼的不足和与同修们的差距。没想到去年自己写的修炼心得在明慧网大陆法会发表了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感觉那些不自信、自我否定、自私等很多人心去掉了，让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。我也鼓励自己要听师父的话， 踏踏实实地修，哪怕有一点提高，都是大法的威力，写出来都是在证实大法。所以这次法会征稿的第二天，我就把文章写完了，写的过程一气呵成，深深感到师父在加持弟子，谢谢师父。我身边有很多农村老年同修，他们听师父的话，三件事一直在做，可写稿时总说修得不好或不会写。开始时听到他们说这样的话，我很无奈，不知怎么帮他们。后来在协调同修的帮助下，我知道怎么帮他们整理稿件了。同修说修得不好，不想写，我就请他们说说自己修炼的经历和故事。同修们很纯净，愿意交流自己的修炼故事。在交流的过程中，我就录音或直接打字。一般他们说完后，我用半天的时间就整理出他们的交流稿，帮他们发到明慧网。因为他们的故事是真实的，特别能打动人，很多交流文章都发表了。谢谢师父的鼓励，谢谢同修。后来同修再说自己不会写，我说您的文章都发表了，就是把您说的话写出来，我帮助修改一下就可以了。同修们就尝试自己写稿，现在同修们基本能自己独立写稿，把自己修炼的真实经历写出来，让别人能知道大概意思，我在帮助整理稿件。令人敬佩和欣慰的是，这次大陆法会征稿，一名老年同修的稿件早早写完，在学法小组分享，同修们对写稿更加有信心了。中共协党利用宣传机器，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不遗余力地造谣抹黑法轮功，很多世人都在被毒害，甚至成为邪恶的帮凶。我们更应该写出自己真实的修炼故事，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。参与写稿、投稿的过程，就是在证实大法。希望同修们珍惜机缘，抓紧时间，向第22届大陆法会投稿吧。个人修炼层次有限，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保持学法点的纯正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7日。一直以来，在我地个别学法点存在一些不正确行为，主要表现在学法点向同修推荐销售产品。记得从零几年开始，有兜售俄罗斯出产的豆油、面粉，还有某地的猪排骨等，到后来推销韩国出产的水龙头，以及近期出现的推销沈阳产的净化素等。我理解这些现象都不应当出现在学法点，无论盈利多少，无论用什么借口，在学法点搞产品营销的行为都是错误的，严重的玷污了学法点的圣洁。我理解在学法点只能相互传递与学法修炼正式法有关的资料，除此之外不是大法的东西，与救人无关的一切禁止出现在学法点。仔细想来，师尊在弘银由华南寺中说，佛门境地难清净，魔道邪心乱世行，越是名胜魔越多，人杂叫卖鞭炮鸣。这不正是对我们大法弟子的警示与鞭策吗？而且我们的学法点要比常人中的寺庙庄严神圣，怎么可能被常人的心带动，掺杂大法修炼之外的东西呢？尤其到了正法的最后时刻，更应当保持学法点的纯洁与圣洁，是其中每一位大法弟子分内的责任。在这十几年中，无论是推销者还是帮助推销的大多数同修， 都不同程度地遭受邪恶绑架迫害，有的是出现严重病业假象，更有被拖走肉身的，也有忙于赚钱只学法练功不救人的，还有个别不修的。天理法的后果真的是无法弥补，希望仍陷在其中不能自拔的同修赶快警醒，不要为眼前的小利而失去永远，留下遗憾。一点浅见，有不对的地方请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做资料中提高自己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7日。我是1997年6月得法的，自从资料点要遍地开花，我就想我要能开朵小花多好啊，可是我什么都不懂，这怎么开呀？那时接触不到技术同修，我想我先学会电脑，把基础打好以后再找机会，就让孩子买个电脑。孩子说，你那么大岁数你学不会的。我说，你教我不就会了吗？从开机到关机，女儿就一步一步地写下来让我照着操作。开始手拿鼠标都拿不稳，动不动就点错，练了一段时间能熟练上网了，可是怎么上明慧网呢？我有这一念，师父就帮了我。我弟搬来了一个同修，帮助找到技术同修来帮我安装了上网系统。我能上明慧网了，我好激动。这样有时间我就看明慧文章，对我提高心性帮助很大。那时我弟资料都是外地同修供给，近一段时间我弟有一个资料点的同修被迫害离世后，同修说有一台闲置打印机，新来的同修提出看看我们能否开一朵小花。我一听太好了，正合我意，我早就有意开小花，苦于不懂技术，这回好了。因为我们都不会用打印机，协调同修说不会咱们就学，找技术同修来教我们。技术同修一步一步地教怎么上网，怎么下载文件，怎么打印资料。当时我会了，可是技术同修走后又忘了，我很着急。这时师父就帮了我，回到家后，技术同修教的所有技术都会在我的头脑中来回回放。很快我就掌握了技术，能操作打印机了。当打印出资料时，心情非常激动，那时正赶上我爱人因病做大手术刚出院，我不能出去发资料讲真相，只能在同修家打印做资料，没能把机器搬回家。因为我在2001年到2003年期间两次被抓，被抄家迫害，家人受到很大的伤害，我爱人胆小怕事，一到所谓的敏感日就紧张得不行。我也有怕心，一想到被迫害离世的同修，怕心就往上反。我想我一定突破怕心，不承认邪恶的迫害，做好自己该做的。在心中反复地被师父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的，我是李洪志的弟子，其他的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，他们就不敢干，就都能解决。你真能做到，不是嘴上说，而是行为上要做到，师父一定为你做主。和师父在心理法会讲法中说的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怕什么？不管他，一放下的时候，你发现难就变小了，你就变大了，你一步就过去了，那个难变得什么也不是了，保证是这样的。我要堂堂正正地做我应该做的事，把救人的机器搬回家。我先给我先生透点信息，我说你知道我这几天回来晚干什么去了？ 我告诉他我去学电脑下载打印去了，他们都说我聪明，学得快。我还把打印出的期刊带回家让他看。我知道他害怕，所以不急于和他说。他是常人，虽说他知道大法好，可以理解。学生要放假了，我想同修大姐家两个孙子要回来了，不能影响孩子休息。他家是单间，我要尽快把机器搬回家。我回家和先生说，跟你商量点事呗。他说什么事？我说同修孙子要放假了，我想把打印机拿咱家来，这样我做资料也方便，照顾你也方便。我看他不吱声，我笑着对他说，怎么样，行还是不行，表个态呗。他说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啥，但一定注意安全。我说谢谢你的支持，你支持我做大法的事会有福报的。他不好意思了，因我修炼前是个很强势的人，在家说一不二的，做事从不与他商量。我转变了，是他也转变了，所以我堂堂正正地把机器搬回了家。通过这件事情，我的心性也得到了提高，修炼的环境也宽松了。通过开小花，我接触了一些同修，开阔了视野，还克服了许多困难，心性也在不断的提高。小花也带来了我们整体的提高。我们同修相互配合，我们除了打印期刊、单张、粘贴、周报、护身符等等，年底又要打印台历、挂历、年画等，只要同修需要我们就做。协调同修，专门传递同修间的信息与需求，每周按时兑换小卡，每位同修都准备两个小卡。我将下载的明慧广播、明慧期刊、修炼园地、一师恩、善恶一念间、修炼故事等几种广播内容下载后装到小卡里，这样同修听起来方便多了，除我们自己用，还供其他小组同修用。只要同修需要，再忙我们也去做，要多少印多少，因为我们是整体。我们除每天学法、练功、打印资料，还抽时间走出去救人。虽然忙碌，但是我们很充实。同修在一起也经常切磋一些打印机的使用方法及维护保养的知识。在技术同修的支持帮助下，我们打印的资料质量越来越好，打印的台历、挂历，众生特别喜欢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们平稳地走过了八个年头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整体的配合，整体的提高。感谢师尊的救度，谢谢同修的支持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其乐融融，讲真相多救众生》，作者贵州大法弟子甘露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8月24日。我50岁时得法，如今80岁了，在法轮大法中修炼已经30年，能修炼这么好的大法，是我最大的福分呀。修炼前我尽是遭受磨难，修炼后我其乐融融，真是前后两重天啊。第一部分，遇见大法。修炼大法前，我身体不好，时常感冒，经常咳嗽，还周身关节疼痛，视力非常不好，看东西模糊等， 更不幸的是我婚后的日子。我有三个孩子，大儿子小卫六岁那年的清明节上坟回来后，就莫名其妙地生病了。好在遇见名医医治，在工作之后的几年，小卫的病有了明显的好转。可谁能想到，一次煤气中毒使小卫离我们一家而去，这让我悲痛欲绝。在正常人看来，我差不多快成疯子了。一天，好朋友来我家，看到我这个样子，直接说：“你是在自己折磨自己，你要走出来和人接触，从明天早上起，和我一道出去锻炼身体，行不？”我没答话。过了一些时候，朋友又来了，他告诉我说，现在好些人都在练一种对身体有好处的气功，叫法轮功，修真善忍。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你去不去？我再次拒绝了他。几天后，我忽然想到起早去广场，看看朋友说的法轮功到底有没有那么好。早上六点起床后，在去广场的途中，见到的都是三个一群，五个一伙的早锻炼的人们。到广场后，锻炼身体的人群五花八门，还有练各种气功的。我不知不觉的就走到法轮功的练功场上去了。我刚到，就有学员停下练功，笑脸相迎的对我说，我们这是法轮功，是宇宙大法，修炼真善忍，教人向善。只要按照大法的要求修炼自己，师父就会给我们调整身体，祛病健身效果非常明显。第二部分，修炼中我其乐融融。我从接触法轮大法开始，就有神奇的事发生。我被带进了其乐融融的美妙情景中。第一次接触大法的那天清晨，我听了大法学员简单介绍法轮功之后，就跟着学练起五套功法。从学练动作起，就感受有一股能量在身体周围。练第一遍冲冠时，感觉到身体周围的能量在增强，在转动。无论是单手还是双手冲冠，身子明显有往上飘的感觉，心情也特别的舒坦、美好和美妙。第二遍双手上下同时冲冠时，出现了神奇，我的双脚和整个身体随着冲冠的力量被向上提起，离开了地面，感觉在离地面有一尺多高悬空的位置上站着。无论双手是往上冲还是双手往下灌，双脚及整个身子都没与地面接触，都离开地面悬空的站立着。就这样，我双手来回冲冠三四次后才落回到地面，足有一分多钟的时间。我想，这功法太好了，我该听朋友的话，早点来就好了。我一定要好好修炼下去。我家房门前有几盆花，得法一年后的一天，几个同修来我家，在观赏盆花时，发现一盆红色令箭花，上面开着一朵朵白色的小花。同修说，这不是三千年一开的幽檀婆罗花吗？哎呀，太好了，这是特大的喜事呀。我激动地说，是师尊在鼓励我们要真修实修好大法。冬天来了，我把那盆花搬进了佛堂里，放在了师父法像前的供台上。我天天在这里给师父敬香，我学法和练功都在这佛堂里。在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深夜，练静功时，我入静得非常好，又很快入定了。入定之后，在天幕里，我看见了十分震惊的一幕。师父穿着黄色袈裟，从法相的画面中出来了，飘在地面上那盆花前，在观赏那盆盛开的幽檀婆罗花。入定中的我非常兴奋，激动地在内心呼喊，我看见师父了，我见到师父了，谢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大法。第三部分，在失去利益时修自己。1949年前， 我家父母靠勤劳本分积攒的钱开了一家客栈，家里不愁吃穿用住，因为是客栈，除了里面的家具、各种花瓶、字画等，还有贵重值钱的古董、古老钱币等，还有家谱和一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。前些年，我来到大城市居住，老家的老屋是小儿子在住。几年前，快赶上要过年了，小儿子来电话，说他们搬新居了。我才想起问小儿子，说，我们家老屋里那些旧式家具、古董、古老钱币、家谱什么的，你留下来了吗？儿子回答说，那些东西没什么用了，我叫搬家公司的人都拿走了。我一听就着急了，在我心里，那是老人留下的东西，是很珍贵的，怎么能不要了呢？怎么能随便就让人拿走呢？当时我气得手脚都麻木了，说不出话来。我只说，儿子，这么大的事，你也不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，你真是要气死我了。为这事，我生闷气后倒床了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闭门不出，拒绝与人联系，也不让人知道我在哪里。从心里烦躁，到不想吃东西，到吃不下东西，到吃什么吐什么，我全身瘫软，坐不住了，就躺在床上。到后来，我全身发冷，头脑发晕，天旋地转的动弹不得，完全起不了床了。我每天都要学法，开始怎么都学不进去，接着拿不动书了，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，但是好像有东西隔着，学法效果很差。到了最后几天，身体越发严重时，就是昏睡着听法。一直到了第十天，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西方有许多大富翁、大富豪，到百年之后，他发现什么都没有，物质财富生带不来，死带不去，很空虚。我的思想清醒了许多，确确实实地意识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不应该去执着那些东西。当我意识到这些时，觉得自己一身轻松，我走过来了。这天快黑时，一位年轻女同修来敲门，我挣扎着起床开门。同修进门一看见我，吓坏了，说，你干啥了？瘦成这样。我没急着回话，而是说，我想吃稀饭，你去菜市场上给我买点白菜，熬点稀饭好吗？那晚我吃了小半碗白菜稀饭，之后我一切恢复正常，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，完全正常了。第四部分，讲真相救人。在20多年里，我一直坚守着站在街头发放大法真相资料，无论在老家还是来到大城市，都始终做着这件事情，以发真相资料的方式为主，完成自己助师救人的历史使命。除此之外，还清除邪恶的橱窗标语，还挂真相展板，贴真相不干胶等等。农村地广人稀，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一般是两人一组，头天晚上从县城出发，第二天早上回到县城，两人事先约好，到农村后在哪里分头行动，在哪里会合，然后或是步行，或是乘公交车，再一起返程。有一天，发完真相资料后，我按时到了会合地点，但没看见同修，我就想去找同修，看见同修被人拦在一处民房前。那人开门看见同修正在发资料，就抓住他不让离开。他说，我是公安，还专管法轮功。我在不远处看到此情景，一边快步走，一边发正念，不许恶人行凶。那人暂时松手拨电话，而电话那头又没人接。我趁那人放开手的一瞬间，一面对他发正念，要他动不了，一面拽同修说，我们走吧。走走走，我们脱离了危险。 我也有单独去农村的时候，常常发完真相资料时，不能辨别自己此时的位置，但当定下神来时，发现前面就是公路了，或者有一个人出现在我的前面，我就可以问路了。一次，在我发完真相资料后，真是不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，就在心里求师父。这时，对面不远处，一个妇女出现了。我感觉是突然间出现的，我上前问路，他说我也要去那个方向，我们一道吧。我说谢谢，我们就一道前行。在老家县城毁掉邪恶的橱窗、邪恶的标语，往往只能在深夜去做，因为这些邪恶的橱窗、标语不仅很大，还常常出现在人流量大的地方，如学校、医院、社区，去县政府的路途中，公安局、派出所等，都集中在这些地方。我们或是几人配合，或是自己单独去做，一般在白天去观察好，晚上夜深人静时才去处理。有一次在集体学法时，有同修提到，在去县政府的路上，有接连三处邪恶标语，学法结束时，我们就商量晚上去毁掉它，结果还真的很顺利。有的邪恶橱窗、邪恶的标语毁掉的难度就比较大一些。有一个橱窗比一块门板还要大，在半夜去清除时，前后去了三个晚上，前两个晚上都有清洁工在那里，好像总磨磨蹭蹭的不离开，直到第三晚，我调整了时间，才成功的把它给毁掉了。来大城市后，在监控不多的那些时间，发真相资料、清除邪恶橱窗、标语、挂真相刊物等，做起来都比较顺手。后来监控头密集了，在有意避开监控的前提下，我就特别注意在外出做这些事时，一定集中精力学法，然后在出门前发正念，再在师父的法相前请师父加持自己。一直以来，我都能稳步地走在发真相资料、助师救人的这条路上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